在第十一章的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兄弟们，这也是启示录所揭示的一个主题性的经文，就是整个世界是上帝什么来做王，是上帝已经做王，上帝还在做王，上帝要继续做王，所以说你读启示录的时候抓住这个信息，上帝是做王，执掌王权的，我们也与耶稣基督一同执掌什么哎王权。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主恩座教会的弟兄姊妹再一次一同研读启示录十一章，特别是听到第七个号角吹响的时候，主面对世上的乱象甚至面对世人的败坏教会的软弱挣扎，主让我们得见，让我们得听，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启示录一共22章今天我们就讲11章希望我们这个5月份6月份4、5、6希望我们能够讲完但是有些紧张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关键不是讲多少关键是我们真的是以祷告之心来一同学习。第二，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第四个部分我们就看到赏罚。然后我们看到七号圣约的赏罚。赏罚我们就知道审判啊。赏罚我们就想到说这个顺天者昌，逆天者什么王。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善有善报，恶有什么恶报。这个方面请大家一定要清晰。然后我们看到在第八章第二节就开始第三幕对世界的警告七号。然后我们看到在第十章10章1节到11章14节这样有一个插曲。然后第七号在11章的15节到18节开始。现在我们就看11章。11章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亮度的杖。苇子我们就知道芦苇芦苇荡。我小的时候在农村我们这个农村盖房子就要用苇子做苇箔。所以当作亮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上帝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哇，上帝先量这个我们先量圣殿先量祭坛先量敬拜的人所以说审判先从神的家什么开始这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42个月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接下来会讲。我要使我做是我那两个见证人是否是摩西和以利亚，我们就知道当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代表律法书以利亚代表什么先知书摩西和以利亚就代表整个的旧约时代旧约先知旧约圣经但是这儿是否是指摩西和以利亚这儿也不一定我们就看。然后再讲说穿着毛衣毛衣就是麻衣，传到1260天，这个1260天和42个月是正好相符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橄榄树我们就知道结果子灯台有这个上帝灯油发出光来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所以说这个两个见证人他们的侍奉他们的成长他们的结果子都是在 啊，世界之主啊，这样特别强调世界主，世界之主就是魔鬼不是世界之主，啊，上帝是世界什么？哎，之主。然后我们看第五，这说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啊，都必这样被杀。啊，所以这两个见证人是大有什么能力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想到啊，啊，这个传道人和教会啊，不是光受迫害的。啊，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也要什么得胜的。啊，这个方面我们知道啊，因为现在很多人一讲教会啊，教会都是被动的啊，都是受迫害的，也不光是这样啊。这个方面教会也有得胜的时候。啊，第六点，这二人有权柄。啊，是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塞不下雨，啊，我们就知道义人的祈祷是大有什么力量的，啊，伊利沙那个时候他祷告啊，天不下雨，啊，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啊，都必这样被杀，啊，然后讲到说天必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啊，我们就想到啊，摩西在这个埃及的时候，啊，尼罗河就变成什么血水。你才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啊，特别是摩西用石灾来攻击埃及人啊。然后我们再看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哎，这个地方兽登场了啊，必与他们交战啊，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哎，有的时候兽有什么，哎，得胜了。他们的尸首就在大城里的街上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啊，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啊，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这是哪儿呢？哎，这就是耶路撒冷。啊，所以弟兄姊妹，啊，不管是讲到索多玛还是埃及，啊，是指他们是啊淫乱的，啊，是指败坏的，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啊，也就成为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埃及了。然后我们看第九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啊，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啊，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啊，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位先知，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什么受痛苦，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传道啊，啊，有的人不愿意接受神的话。啊，他听到神的话他就痛苦，啊，看到教会的存在他就难受，啊，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是有这样的人，啊，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啊，他们就驾着云升了天，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啊，城就倒塌的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啊，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上帝，啊，第二样灾祸过去，啊，第三样灾祸什么？哎，快到了，啊，我们就看这段经文，啊，启示录十一章是在整个启示录，啊，22章的啊中间的部分，啊，有的人讲启示录，啊，十一章是最难解的，如果有人说，哎呀，我把启示录十一章啊全看明白了。全解释清楚了，你一定要小心这样的人，肯定是不明白不清楚。所以说有些地方我们清楚啊，有些地方我们明白，有些地方不清楚不明白也是正常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我们要谦卑在主的话语面前。而且我们就知道啊，启示录本身啊，这个七封信啊，以及随后的信息都是写给亚细亚七个什么教会的啊，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这一晃差不多将近2000多年的时间什么哎过去了啊，2000年多前的事我们容易不容易明白啊？当然不容易明白啊，啊，但是当时候他们容易明白啊，过了2000年就有些方面啊，这个时代变动了，环境变动了，时间变动了，哎，我们读的时候就有一定的什么难度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也是自然理解的。好，然后我们看苇子，约旦河谷的沼泽地带呀，啊，也包括尼罗河那儿，啊，长满了苇子， 这个苇子可以制作笔，啊，也可以做量度的尺度的什么丈，啊，丈量圣殿以及其中的人，代表观察与什么评估。我是比较倾向于这个观点，啊，哪个观点呢？啊，就是启示录的写作日期，启示录的写作日期是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之前呢。还是在主后圣殿被毁啊，70年之后呢？那我就比较倾向，当然这个地方也不是绝对的，我们还要开放的继续学习啊。我就相对比较倾向于啊，是写在主后70年之前啊，尤其是尼禄王啊逼迫教会的啊时期啊，这是这个啊一种啊解释的角度。为什么呢？啊，这个地方因为看到圣殿还没有被毁，啊，我们就知道是西律王所建的殿，啊，如果是圣殿被毁的话，这个事情这么大，一定会记载在启示录之中，啊，但是启示录中特别讲到，啊，这儿的圣殿什么还在，还可以量度，啊，当然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解释了。然后我们再看殿外的院子，啊，圣殿就分成内院和什么外院。啊，这个西律王重建的圣殿，在内院和外院之间，这个啊，有一堵什么，在以弗所说的讲中间隔断的墙，啊，那个墙上甚至贴上告示，啊，外邦人不得什么进入，啊，如果外邦人进入的话，一律什么死罪，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中间隔断的什么墙，啊，这就说明啊，在这个第二圣殿时期，啊，甚至在耶稣基督的时期。那外邦人和犹太人基本上来往不来往啊？不来往，啊，或者说不在一起什么敬拜的，啊，这个民族隔绝、种族隔绝啊，是在那个时候是最厉害的。然后我们再看，说外院中也有一座建筑物，啊，供外邦人祷告用，啊，这一点我是刚刚查考到，啊，此为圣经中所说的，啊，万国祷告的殿。啊，所以说万国祷告的殿不仅仅是指，啊，这个圣殿的内院，啊，也指外院中啊，也有外邦人可以祷告的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外邦人在那里买卖银祷兑换银钱，买卖鸽子。那耶稣就说啊，你们使为万民祷告的殿变成了什么？哎，贼窝。好，然后我们看到监察圣城42个月。啊，42个月就是3年半的时间，啊，3年半的时间代表一个数目，啊，代表某件事情持续了啊一段特定的时间。然后我们看到13章第5节，啊，又再次提到，啊，我们看13章第5节，13章第5节讲，有赐给他说话，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啊，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啊，这是指那个啊，从海中上来的兽。然后我们看到啊，在11章第3节啊，或者12章第6节啊，也讲到说啊，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啊，这就是妇人代表教会被逼迫啊，被人养活啊，1260天啊，1260天。啊，也是这个啊，42个月啊，等于3年半的什么时间？然后在12章第4节也讲到说，啊，一载，啊，二载，啊，半载，啊，这一载、二载、半载到底多长时间呢？啊，是否是一载、二载加起来3年，再加上半年，也是3年半？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啊，在这个11章、啊，12章、啊，13章中。反复出现了这个数字，啊，是42个月，啊，是3年半，啊，也被称为1200什么，啊，60天，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最起码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啊，这是指一定的、特定的一段什么，哎，时间的。好，我们看第四，啊，两个见证人，啊，为什么要讲要有两个见证人呢？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律法上讲的啊，在申命记17章第6节， 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讲他当时的人什么致死，啊，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讲他致死。在十九章十五节讲，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啊，做什么恶，啊，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什么见证，方可什么定案，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啊，这叫以色列中的啊 due process， 就说适当程序原则，适当程序什么原则是指什么意思呢？第一，啊，不经审判啊，不能够判定人家有罪，啊，第二个，审判的时候要有正当程序，第三个，这个正当程序，啊，特别是涉及到死刑。至少要有几个人作证呢？至少要有什么？两个人，而且两个人一定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证人一定要出席作证，啊，如果证人不出席作证，啊，他就可以随便写句谎言，啊，然后这个对方就无法将他戳穿，而证人出庭作证的时候，就可以将他的谎言什么？哎，戳穿。啊，这个地方这个圣经后典记载着啊单一里断案啊，单一里断什么案呢？啊，就是有两个人男人啊要欺负一个什么女的啊，那个女的不听从啊，不听从，这个两个男人很坏，想继续告这个女的啊，就告到法庭，告到犹太法庭里去。那犹太法庭这个单一里怎么审判呢？每个证人都单独作证，啊，这个证人作证的时候，那个证人不在，啊，传第一个男人，哦，你说这个女的说了这个做了坏事，啊，说了亵渎的话，该判死刑，啊，他那一天，啊，他是在哪儿说这个做这个坏事，做那个坏话的呢？哇，他在这个，啊，他在橄榄树下，啊，然后另外一个，你说这个女人做坏事的时候，她在哪儿呢？啊，他旁边有没有什么树啊？啊，他在这个无花果树下，哇，你就知道这就露馅了。为什么呢？两个证人的见证不一致啊，一个证人说在无花果树下，一个证人说是什么在橄榄树下，这两个人的证据互相矛盾，能不能采用呢？就不能够成立，哎，不能够什么采用啊，不能够采用，不能够成立。还另外，你如果用假证来陷害别人，你还要什么反作？什么叫反作呢？你恐告别人是死刑，结果证明你的证据是假的，你应当受什么死刑？哎，这叫反作啊！所以说法律上有很多讲究的。好，然后我们再看，但是无论如何，这两个见证人啊，是代表教会的见证啊，他们身穿毛衣啊，毛衣就是比较粗糙的外衣。啊，这个地方也可以翻成什么麻衣，啊，我们知道披麻蒙灰，啊，中国人啊，这个特别是像现在中国大陆，啊，包括现在，啊，虽然城市文明虽然发达了，啊，很多地方最起码山东啊，我回家老家看到老人家去世，那这个儿女还是要披麻布的，啊，披麻什么戴孝，啊，这个方面是啊东方人的习惯，啊，犹太人也有这个习惯。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披麻衣是哀悼和悔改的什么哎表示，所以这两个见证人，那我们比较平稳的解释就是说，哎，这是传道的啊，他们传讲悔改什么哎知道啊，他们也愿意为教会代祷啊，同时我们就知道他们传讲悔改之道的时候啊，也受到敌人的打压、逼迫，甚至是什么杀害。好，然后我们底下看，两棵橄榄树，啊，两个啊灯台，啊，撒加利亚在异象中啊看到一个金灯台，啊，旁边有两棵橄榄树，啊，代表王子所罗巴伯和祭司啊约书亚，象征祭司和君王的职分啊，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啊，大家回去查。说这两个人是领袖啊，一个是君王式的啊，一个是祭司式的啊，他们蒙差遣去重建以色列的什么圣殿啊，恢复对上帝的敬拜啊，建设耶路撒冷和周边的城市。和弟兄姊妹，今天中国如果要重建，今天要美国要重建，真正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真正要使美国再次恢复那种伟大，啊，首先不是需要选举，啊，首先不是总统了，大法官了，当然这些方面也重要。首先是重建什么？重建圣殿，什么意思呢？就说美国的教会，我们需要认罪什么悔改，啊，如果教会不需要认罪悔改，那么美国怎么能够复兴呢？啊，美国怎么能够再次伟大？啊，如果教会不讲律法，那就无法什么无天，啊，如果教会不讲福音，那就人没有什么盼望，啊，所以说教会要重建，啊，圣殿要重建，啊，我们教会必须重新讲律法、传福音，把神的真道传的什么全备。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橄榄树是结果子的，啊，灯台是发光的。啊，基督徒作为圣徒，啊，尤其是我们作为见证主，怎么见证主啊？我们要结果子啊，啊，我们要发出光来呀，啊，如果我们信主的，啊，仍然，啊，稀里糊涂，啊，我们信主的仍然，啊，不愿意悔改，啊，仍然骄傲，啊，仍然蛮横，啊，仍然愚顽，啊，仍然啊不孝敬父母，啊，不教育子女。啊，夫妻不相爱，你说我们怎么能够算是结果子呢？啊，怎么算是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像明光什么照耀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作为见证人，啊，我们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啊荣耀的福音，我们要成为什么橄榄树？啊，我们要成为什么灯台？啊，我们自己要什么结果子？啊，我们自己要发出什么光来？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哎呀，美国真不争气，啊，教会真不争气。有的时候，哎呀，啊，主会地方教会也不争气，啊，我们这样讲也往往是对的，啊，但是关键是我们自己有没有争气，哎，我们自己有没有多结果子，啊，发出什么光来，啊，这是我们从启示录中学到的教训，啊，所以我们不要从启示录中硬硬的猜测，哎呀，啊，这个三年半。一灾、两灾、半灾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两个见证人是指啊摩西啊这个以赛亚呢？啊，还是指另外的人呢？啊，这个兽接下来指谁呀？啊，这种猜测无边无厌。但是我们今天作为从历史的角度、从现代的角度，我们重新解读启示录的时候，啊，关键是要一时为镜，可以指什么古今。可以从历史的教训中学到对我们也实用的真理和原则，哎，这是重要的。好，然后我们再看，我二人是大有权柄，所以在他们完成工作之前啊，不可能受到伤害。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耶稣差派啊门徒外出传福音啊，我们就看一节经文啊，你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所以现在我们。啊，很多弟兄姊妹，啊，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哎呀，啊，瘟疫啊，教会聚会啊，啊，这是哪是我们有担心有惧怕？哎呀，不用担心，不用惧怕的啊。就像啊，我一个朋友啊，他也是一个啊，在北京做大学教授啊，他母亲节的时候他就写到，啊，他小的时候，啊，母亲呀，家庭非常贫穷，啊，好不容易生了一个男孩，啊，但是这个男孩有病快要死了。啊，然后就请了一个算命的来，啊，这个算命的就说，哎呀，今年啊，啊，你们这个孩子倒霉，啊，闹不好今年就要死了，啊，那母亲就怎么办呢？他说，你花钱买一道吉祥符，啊，可以保护你儿子。这个买这个吉祥符呢，你知道他趁机，啊，人家好不容易有个男孩，啊，这个男孩要死了。他就趁机你的这些道士捞钱的，多少钱多少钱，很贵很重的。这个我们这个朋友啊，他也是信主的，他就说，当时我就记得我妈妈讲，这个孩子啊，是老天赐给我们的，啊，命中有的就是有的啊，不会拿走，不会掉的，啊，如果老天拿走啊，我们也留不住。啊，谢谢你啊，我们不用埋伏，不用埋伏，人家都骂，哎呦，你看你儿子。一个男孩快死了，你还舍不得花钱，那结果很快不到一个星期儿子什么好了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啊，就是他就想到自己的妈妈那时还不信主 还有这种朴素的智慧啊！老天给的，别人拿不走啊！老天不给你的啊，你要也要不到。所以圣经讲，上帝给我们开门的啊，你人关不上；上帝给我们关门的人什么？哎，打不开啊！所以说这个方面啊，虽然我们不要消极，不要被动，不要搞宿命论，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什么预定。所以你就看到啊，第十章可以鼓励弟兄姊妹。啊，打疫苗的或者不打疫苗的啊，凡事都要本着信心啊，在家中啊、工作啊、参加教会啊，要把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教会生活啊，尽量的靠着主的恩典正常恢复啊。当然，这个是要本着信心啊。你看到第十章啊，26节到31节啊，我就给大家读。所以不要怕他们啊，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啊，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啊，这就是指啊，差派门徒们做什么见证传福音。然后第28节讲，有没有危险？有，啊，有没有死亡的危险？有，耶稣从来没有排除这个啊，但是耶稣说什么呢？第28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当然，身体也不是随便杀的，啊！所以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那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什么贵重，啊！这个地方是一个意思的。好，然后我们继续回到啊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教会啊，也不是啊，甚至包括传道人啊，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哎呦很软弱啊，很无助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上帝的啊。所以你看到耶利米啊5章14节，所以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如此说，因为这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什么烧灭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听啊，上帝借着他的出口啊所发出的一些劝告啊，也是有一些什么后果的。然后在希伯来书10章12节也讲，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啊，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啊，甚至是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刨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啊，都能什么辨明啊。所以这个卫斯道啊，他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说，传道人、宣教士啊、布道者和许多其他虔诚的信徒，我们这是看来是一群小群无助甚至是无依无靠的人啊。传道人看起来啊，基督徒看起来很可怜啊。他说在日本和某些国家啊，基督徒只占少数啊，经常受到逼迫啊，但是卫斯道也讲，上帝依旧赐给他们真正属灵的什么权柄啊，这个方面啊，我们也不要什么哎小看。好，然后我们看第7节，我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啊，此兽反复什么哎出现啊，我们在启示录啊第9章第1节啊，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啊，启示录第9章第1节讲到第7位天使、第5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啊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啊，那这是指魔鬼撒旦的啊。然后我们再看这13章啊，你看到启示录13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啊，然后在第11节，我又看见另一个兽啊从地中什么哎，上来啊，海中上来的兽，海上霸权啊，地中上来的兽啊，地上霸权啊，这就是指世上的啊专制啊集权啊迫害教会的敌基督的什么哎政权。当然到底指向谁呢啊，是指迫害教会的罗马帝国吗啊，还是指罗马天主教教会呢，还是指向教皇呢啊，所以说初期教会的时候，很多人当然理解指向罗马什么帝国， 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啊，很多改教领袖认为这个兽啊，就是指天主教教会，尤其是指谁啊，教皇。但是无论如何啊，魏斯道也讲，说撒旦攻击教会有两种方法，哪两种方法呢？外在的破坏和内部的什么分裂，异端邪说和假冒什么为善。说后者比前者更能达到摧毁教会的目的。说弟兄姊妹，摧毁教会的是什么呢？外在的破坏和压迫逼迫，这是一大因素。但是比这一大因素危害更大的是内部什么分裂啊。如果弟兄姊妹主恩教会分裂了长老会分裂了长老会和会众分裂了你就知道，第一个，我们在里边的弟兄姊妹不得造就容易离开。第二个，外边的人他就不会来，来了也不会什么留下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内部的分裂第二个，异端邪说当然是破坏教会的但是另外是假冒什么为善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虽然我们的爱心有限，虽然我们的爱心有的时候爱莫什么能助，但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能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能做什么也踏踏实实的做了呢，我们不要夸口，没做呢也不要气馁每个人都是本着良心甘心乐意无怨什么无悔，这是最最什么重要的。所以说这是魏士道的一个注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见证人被杀。弟兄姊妹，这儿讲到他们不仅被杀并且成为众人嘲笑的什么对象世人对于上帝的见证人的仇恨达到这样的地步他们为他们的死而欢喜快乐甚至互相赠送礼物彼此道贺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今天是母亲节有的时候儿女朋友送给母亲送给姊妹一点礼物祝贺母亲节快乐但是这儿你看到，哎呀，你看这个传道人死了，这个见证人死了，这个教会完蛋了，他们倒欢喜什么？快乐，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是敌基督者，他们抵挡，上帝，他们抵挡上帝的教会，他们也抵挡上帝的什么律法，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讲三大标记，我们快快的回到诗篇第二篇。你翻到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一遍给大家读一遍给大家讲解。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外邦为什么争闹这个外邦是指外邦人，万民为什么目算虚妄的事，其实这个万民不是指万民 the people， 是指神的子民是指犹太教会是指教会本身，有的时候我们也谋算什么虚妄的事指这个彼得，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就说，哎呀，主啊，你不要上十字架，万万不可。那耶稣就对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谁啊？上帝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外邦争道，有的时候上帝的子民也谋算什么虚妄的事。然后我们看到第二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在一同商议，然后底下讲要抵挡耶和华抵挡耶和华我们就知道反对自由拥有的上帝。第二个，并他的什么受膏者，那受膏者当然指向上帝设立的权柄比如说父母，也包括上帝在教会中设立的权柄，也包括上帝在国家中设立的权柄所以这是抵挡他的什么受膏者当然更包括耶稣基督本身也是上帝的什么受膏者。你看今天美国，那我们怎么叫抵挡受膏者警察把警察的经费削减甚至把警察队伍解散。弟兄姊妹，你说警察是负责社会治安的国家就是不是空空配件的，你一个城市竟然要把警察解散要把警察队伍解散，要把警察的预算解散，这不就是没脑子了吗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人在美国社会中还要这样什么搞这就是 啊，抵挡上帝所设立的执掌权柄，啊，这个佩戴剑，啊，来这个保家卫国，啊，来赏善什么罚恶的，啊，第三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啊，他们就把上帝设立的各种权柄，他们就把上帝的律法当做是什么？是捆绑和什么绳索？所以说，我们常常讲的无神论，啊，敌基督、反律法、无政府主义，啊，这些都是啊敌基督者的，好吧？好，我们再回到啊这个启示录，那见证人啊被杀，啊，然后讲到见证人的什么复活，啊，见证人不仅被杀了，啊，但是他们也有什么复活。啊，这个方面啊，是指确确实实的见证人被杀了，然后复活了，啊，还是指啊世界末了的时候，啊，包括我们看到啊第六章啊，请大家翻到第六章，啊，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说解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啊，有为上帝的道，啊，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什么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们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审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啊，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天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什么数目？所以我们在使徒信经中告白说："我信，啊，罪得赦免；我信身体什么，复活。"所以见证人的复活。啊，既包括教会的复兴啊，仇敌受到什么审判啊，也可以指向啊世界末日的时候，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世界啊，这个活着的被提什么升天啊，死了的在主内死去的啊要啊复活啊，重新得到什么身体。然后我们看第十，说地大震动，说当上帝的仇敌受到审判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地震啊常常是一种啊非常可怕的什么标记啊。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三节啊，正在那个时候地大震动啊，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啊有7000人。说弟兄姊妹啊，你这个啊经历过地震的，哎，我们看看有没有几个人经历过地震的啊，举举手，害怕不害怕地震啊？在台湾的弟兄姊妹啊，台湾常常是那个啊导致啊台风啊，有的时候这个太平洋的啊板块移动啊产生地震啊。但是我也晓得小的时候，哇，这个地震啊吓得在黑灯半夜不敢在屋里睡觉啊，跑到外边去呢，因为下雨怎么办呢？那我妈妈就讲，哎呀，还是回到房间里去吧，啊，在外面冻死也是冻死，啊，在房间里砸死就砸死吧，那真的是没办法，啊，所以说地震啊是非常什么，哎，可怕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啊，地震当然是第一个是代表上帝用这个自然灾害来审判，啊，第二个方面我们也知道地震啊这个瘟疫啊甚至包括这个星星下落啊降落坠落啊。啊，有的时候也是指向这个上帝对整个世界的审判，啊，包括上帝对这个世界秩序的什么更新的。好，这个方面啊，我们再看啊，其余的都恐惧啊，归荣耀给天上的上帝。和弟兄姊妹啊，这个地方就讲，这不是说他们真正的悔改信主，他们只是在这样的时刻屈服了。不得不归荣耀给谁啊？给上帝，啊，这个方面请大家翻到啊马太福音。所以有两个方面啊，能够让人让坏人也安静，甚至让坏人也能够归荣耀给上帝啊，两个方面啊，请大家看到啊，第一个方面啊，你就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啊，这个我们就看到第13节到16节啊，我就快快给大家读，马太福音第五章13节到16节，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边，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 成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什么一家的人。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哎，他们还不信主，啊，因为他们信主的话就成了我们了，啊，就成了你们了，啊，就和我们成为什么一体了。这个地方耶稣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啊，便叫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说，弟兄姊妹，恶人虽然不信上帝，但是他归荣耀给上帝，甚至也不敢作恶，或者作恶的时候什么羞愧。有哪两个方面呢？第一，社会风气好，恶人呢作恶他就羞愧。第二个呢，就是上帝审判领导。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像我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旷野中经历那个黑云，经历那个闪电霹雳，那个非常大，那个大人小孩都害怕，哎呀，哪个地方招惹天怒了，然后常常讲的那些不孝敬的，杀人的，有的时候就被，上帝用雷电给劈了，那个时候不晓得真不真假不假，那时候小的都是怕的不得了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来看，最起码不信主的人，他有两种场合，他会归荣耀给上帝，他会第一个是感化，如果我们是发挥光与盐的作用感化，为什么这么讲呢？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就看到美国，当然现在美国很多问题，我们需要祷告，但是为什么很多不信主的人愿意到美国来？为什么很多不信主的人到美国来愿意让孩子参加教会呀？就像我在那个中纪委，你知道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的大权在握，同学，志勇，我孩子到美国，首先要介绍他到教会去，参加教会。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们教会呀，基督徒啊，最起码有规矩呀，互相帮助啊。不是那么坑蒙拐骗，当然，不好的教会也有什么坑蒙拐骗的，但是总体来而言，那这个美国的教会，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给人家留下的印象，好的印象远远大于什么负面的什么印象。我们看到燕京大学是教会建的，齐鲁大学是教会建的，复旦大学是教会建的，同仁医院是教会建的。商务印书馆是教会建的。所以说女人今天我们知道母亲节废除裹足。这个教会举办了一个叫天足运动。什么叫天足运动呢？那上帝赐给女人脚啊。这是天然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裹残呢？所以说基督徒教会就提倡女人不要裹小脚放开脚。这叫天足运动。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宣教史上包括到现在，哪怕经过共产党统治三次大概1949年到现在一晃大概是70年的统治但是现在很多人仍然对美国仍然对美国的教会他是持正面的积极的什么看法的这个方面就是因着教会的什么美德。这样请大家就是看到我们有两处可以做见证一处我们的美德上帝来使用我们。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光应当这样照在人的面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二个，当上帝审判世界的时候，那我们中国人讲了，这个人的近处，上帝的什么开端。当然中国人也讲天无绝人是吗？
绝路。
这个方面当人一看面对生老病死天灾人祸没戏了就说哎呦主啊上帝啊拯救我们吧。那人的骄傲欲望就完全被上帝什么破碎了。所以说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历史中的审判一定是成灾义灾善灾。这是主的审判，我们不要回避。好，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一段。当我们讲到这个丈量圣殿的时候， 大家回去看到一期解书啊，42章讲到啊这个啊，你就看到啊怎么把圣殿量一量啊，圣母了啊，这个院子有多少20轴啊，长100轴啊之类的，大家回去啊看一看。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不一一阅读。好，我们看到啊，《列王纪下》第一章啊，讲到这个啊降火啊，你看到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啊，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他做王啊，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啊，你们去问一个人的神啊，巴利西卜偶像啊，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但耶和华的使者啊，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啊，你们去问啊，伊格伦神巴利西卜啊，其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吗？啊，你们为什么不问上帝呢？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们很多人信主啊，啊，不信靠上帝啊，我就。”当然这个方面大家也不要感到难过。啊，有的时候一个人就也是信主的给我讲，哎，王牧师，这个5月25号还是哪一天你要特别注意啊，那一天就特别凶险啊，这个根据星象。哎呀，我是你信主的，你怎么还根据星象啊？信主的还算命，还占卜，还看手相啊，还看风水啊，所以就说难道以色列中就没有上帝了吗？难道我们的耶和华上帝啊就不掌管一切了吗？啊，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啊。以利亚就去了，哇，这个以利亚也敢传讲这个信息啊。所以使者回来见王，王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我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啊，对他说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无论如何，第9节就看到说，王差遣50副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干什么呢？啊，捉拿他。啊，这个50副长说，神人呢，王吩咐你下来。啊，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副长和那什么50人。啊，50副长和那50人，哇，100人，这也是很可怕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是这个啊，这段经文讲到啊，降下火来什么烧灭啊，是以利亚为例子的。好，我们再往底下看啊，《启示录》11章啊，还有一段，我们再有几分钟就讲完这一段。这第15节到18节说，第7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大声音啊，这就是前面的那插曲过去了。1号、2号、3号、4号、5号、6号，第7号了。天上就有大声音响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段我们等一会儿再特别讲。说在上帝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地方也向我们表明啊，啊，教会中的圣职在上帝的眼中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啊，也有一定的荣耀的。啊，就像刚才伊利亚讲的，啊，所以我们在对教会中啊，啊，对家庭中的家长，对教会中的牧长，啊，对社会中的在上执政掌权的，我们都要有合乎神的心意的敬重啊，这是重要的。好，然后我们来看，所以这24位长老就伏伏于地敬拜上帝，说：“昔在今在的主上帝。”啊，这个我一句一句的给大家讲，昔在今在就是指上帝在时间之中，但是上帝有超越时间，上帝确确实实在时间之中。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但是同时起初神创造天地，天地万有都没有的时候，上帝仍然是昔在今在或者是自由拥有的谁呀？上帝。啊，第二个我们看说主上帝，这个主是指 Lord， 这个 Lord 就是指耶和华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说，哎，为什么旧约圣经中常常讲耶和华，新约中就没有了呢？哎，不是没有啊，新约翻译的时候就翻成 Lord， 那个 law 啊 ，L 就用大写，那是指耶和华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指耶和华上帝或者是主上帝呢？为什么旧约中常常讲耶和华而不是讲上帝呢？哎，这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啊，今天我就稍微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耶和华是指自有拥有的上帝。第一，第二个，耶和华是指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指以色列人什么立约的上帝。啊，所以这个上帝具有什么独特性的啊？请大家翻到约拿书啊，我们看一下约拿书。约拿书，请大家翻到约拿书啊，第一章的五节，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什么？自己的神，啊，这个神当然我们也可以翻成上帝，这个神在希伯来文中 Elohim 什么意思呢？大能者，啊，大能者，啊，所以中国人说，哎，这人真是神啊，只有上帝才能这样，那就是大能者。啊，所以这个上帝是指上帝的什么大能，啊，所以说这个个人求告什么自己的神，啊，这个地方你就看到啊，出埃及记，啊，我们看这个啊，看这个创世纪了，创世纪你看到啊，41章，啊，41章你就看到。当这个约瑟给法老解梦的时候，41章25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上帝已经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这地方他不讲耶和华，是讲上帝大能者，啊。然后你看38节，法老对提摩说：“像这样的人有上帝的灵，法老也不会讲耶和华。啊”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然后你再翻着约拿书的第1章的第9节，约拿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指天上的上帝。所以你要知道，这上帝或者神可以指向很多，或者说圣经上诗篇讲，外邦的神都属什么虚无，但是唯独耶和华创造什么诸天。所以约拿就特别讲，啊，我敬畏的是自有拥有的耶和华。我敬畏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所以我们的上帝不是一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乃是自有拥有，啊，并且与我们立约的上帝，所以这就是耶和华的意思，这就是主的什么意思，啊，所以说耶和华上帝是特指，但是上帝这个词呢，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是泛指，就指向很多的大能者。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耶稣引证经文说啊，圣经也讲你们都是上帝，什么意思呢？你们都是大能者，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有一个非常 subtle difference， 非常精微的区别啊，大家思考。好，然后我们再回到啊，启示录啊，第16节，16节这个地方就讲的说，昔在今在的耶和华上帝啊，全能者啊。Lord God Almighty， 啊，全能者就是指那时候指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们感谢你，以你执掌大权做王了。说弟兄姊妹，这个语气呢，和弟兄姊妹是否只有吹第七号的时候，上帝才做王？啊，这个地方我就给大家问一个问题，大家思考，就是上帝做王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做王？是否是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是否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是否在耶稣基督最终啊世界末日降临的时候？或者是否在第七号的时候上帝做王了？第六号、第五号、第三号、第二号、第一号上帝就不是王。到底上帝做王是什么时间？哎，这个问题你思考。啊，但是我就给大家解释。这讲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在这个啊钦定本中啊，就翻译成 has reigned， 孩子论的不是过去时，而是一个也不是未来时，而是一个什么现在完成时，在希腊文中叫 perfect tense。perfect tense 指什么呢？指 ongoing action。ongoing action 指什么呢？是指不断进行的动作。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上帝已经上帝做王的是指什么呢？上帝过去是王，现在是王，将来也是什么王。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理解成上帝只有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上帝才是王，也千千万万不要理解为只有耶稣复活的时候才是王，更不要理解为上帝现在不做王，魔鬼做王，只有上帝借着耶稣审判降临的时候才做王。那我们就把上帝的王权局限于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但是我们看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诗篇24篇。所以要理解上帝的主权是非常什么重要的我们改革宗神学包括启示录特别强调上帝的主权。上帝什么时候做主？上帝什么时候做王啊？那很多人不知不觉就把上帝做主做王第一放在天上，第二放在死后，第三放在心中，第四放在耶稣基督降临这些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是不全面。然后我们看到诗篇24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什么之上。然后第十节说，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什么王。 Who is this king of glory? The Lord of hosts. He is the king of glory.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不管是旧新约圣经启示，上帝始终是王。上帝过去、现在、未来，上帝都执掌什么王权，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上帝的主权、基督的王权局限在天上，好像地上就是魔鬼的；局限在心中，好像世界就是魔鬼的；局限在死后，好像活着的时候魔鬼做王；局限在耶稣基督再来，好像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魔鬼是这个世界的什么王这个方面呢，大而言之比较整全的理解，上帝是王，上帝过去、现在、未来，他始终是全地的什么大君王。好，这样我们看到他要做王他要做王，当然这个地方是将来世了他要做王是指什么呢？他也要在未来做王直到什么永永远远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我们刚才讲的15节没有讲到我们先看这个16节，说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然后我们就回到15节，说世上的国当然有的人说有的版本做单数形式但是对不起这个旧约圣经希伯来文版本是犹太人保守的所以保罗讲犹太人有什么强项呢？上帝的圣言教导他们。这个新约圣经希腊文版本不是我们中国人保守的我们和合本不是无谬的也不是钦定本也不是现在很多人找的版本我们福音派我们一致承认的是 Receptus Pactus， 那叫公认经文公认经文是指以拜占庭版本为主导的希腊文什么版本这个版本就被称为中国人翻译成公认什么经文公认经文里面是复数形式，就是复数形式。所以这个路德的圣经、加尔文的圣经、茨威里的圣经钦定本的圣经，这些都是以这个希腊文版本的多数经文为底本的。但是现代为什么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版本呢？因为最起码有两个版本他们觉得比较这个有权威。第一个是西奈版本有一个俄罗斯人几百年前在西奈山上散步的时候、旅游的时候发现有个僧侣在烧东西别烧别烧，烧的什么？一看是圣经抄本这叫西奈版本。 第二个版本呢，是在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梵蒂冈图书馆里发现了一个古老的圣经抄本。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根据这两个抄本作为最权威的。但是我们保守的福音派我们反对。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不是在不是在墓穴里保守的。圣经也不是天主教在图书馆里不用保守的。圣经是通过希腊教会，有希腊教会代代相传，有教会什么保守的。所以这个地方我就稍微讲了一点关于圣经什么版本。我们就用公认经文，大家可以查一下。好，然后我们再看。公认经文这段就讲到世上的国the kingdoms of the world, become the kingdoms of our Lord. 就说世上的国列国要成为耶和华的什么国。这个方面也请大家我们查一首诗篇请大家翻到诗篇这个46。46。在诗篇46节我们就看到我们不全读但是我们看到山水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水喷荒不止。然后我们就看到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讲到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执行刀兵直到地极他追攻断墙把战车焚烧在什么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谁。什么意思呢？我是大能者。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说万国的民要做亚伯拉罕之上帝的什么子民。神的旨意从来不仅仅是让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信主，而是万国万族万民都要以亚伯拉罕的上帝为什么为上帝。所以说你就看到第47诗篇47。诗篇47我们就读第二节，你看，因为耶和华至高的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什么大君王。这就是耶稣的耶和华的王。然后第九节，和列邦的君王聚集做亚伯拉罕之上帝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于谁的？属于上帝的，他为至高。说弟兄姊妹，我这样给大家解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能够仅仅根据新约圣经来解释。现代教会中我们常常讲新约圣经是解释旧约圣经的钥匙，先不要这样讲。旧约圣经帮助我们解释新约圣经。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使徒们当初他们解释的就是旧约圣经。而且当耶稣基督指明自己的弥赛亚的时候，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我们现在在查考路加福音大家看到路加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章的第44节，也就是24章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所以弟兄姊妹，怎么解释耶稣啊？先要是律法上的话诗篇上的话、先知的话，旧约圣经有指向耶稣的。所以我们真正要认识耶稣耶稣说，你看看律法、先知、诗篇的话。我就记得20年前我在北京那时候改革宗牧会另外一个牧师他就讲我说你为什么不唱诗篇，不注重诗篇呢？这个牧师就给我讲，诗篇中没有耶稣你看明明耶稣指着诗篇中指向耶稣的话讲解圣经我们这个传道人朋友他又说诗篇中没有耶稣这是很多人都这么讲当然现在这个传道人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已经改变了。哇，诗篇中那么多经文是指向耶稣的指向耶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因为耶稣本身就是耶和华上帝。当圣经讲到耶和华的时候，自由拥有的是指圣父、圣子、圣灵，耶稣就是耶和华。这个非常重要。好，然后我们再回过来，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什么远远这个永永远远from ever forever and ever在原文中是指aeonos 有的时候翻成时代从这代到那代千代万代都是要上帝什么做王 然后我们看到24位长老的赞美也是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啊，上帝始终执掌大权，始终是什么？是王啊，王代表执法。执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上帝的判决落实下来，这叫执法，执法权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在看一节经文啊，我们就看到这个王权的重要性啊。你看到这个啊，使徒行传啊，我们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啊，找到一节经文，在《使徒行传》讲到耶稣基督不光是我们的啊救主，还是我们的什么君王。啊，我看一下这节经文。啊，请大家翻到第五章，啊，第五章的第31节，啊，《使徒行传》5章31节，啊，这地方我们看到彼得和众使徒的见证，说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那知道啊，耶稣坐在父圣的上帝的什么右边，叫他做什么？君王，大家一定要画下来，做君王的，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啊！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在我们只是把耶稣当作祭司啊，只是把耶稣当作救主，但是很少人把耶稣当作什么君王了啊！所以说，我们真正这24位长老，当他赞美上帝啊，赞美耶稣的时候啊，他其中的一个非常大的赞美就是说：“你执掌大权，什么？哎，做王了啊！”在这个方面。啊，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个先知、祭司与君王啊。但是启示录强调的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祭司，启示录强调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君王啊。他不光是君王，他是世上君王的元首，而且在启示录中反复强调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上晓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同时在认识我们自己的职分上，我们也有先知的职分，我们也有祭司的职分，另外我们还有什么职分啊？我们也有什么君王的什么职分。好，谢谢大家，我就今天给大家讲到这里啊。我们就其实这个讨论的题目，我们都上帝是否执掌王权啊，得救之人对于上帝的审判是什么心态啊？我们应当高兴什么？欢喜啊，因为上帝执掌大权啊，上帝要把他的判决执行啊。当上帝的判决执行出来的时候啊，不悔改的恶人就要灭亡啊，悔改的罪人就要得救啊。所以上帝的审判是两个方面啊，一人得救，恶人什么灭亡。所以我们对于上帝的审判，我们是呼求，我们是等待啊。当启示录最后啊，请大家看到启示录最后，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方面。当启示录最后讲启示录22章20、21，是啊，我必快来，主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愿主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基督来，这儿特指世界末日，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什么世人啊。所以说当我们讲的主啊，我愿你来，是指耶稣基督做王审判，不光做王审判，还要什么执法的啊？执法的，好吧，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些。好，谢谢。好，也许我们如果有问题有补充的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好吧？
没人问到我，问一句，那个牧师在这个第11章18节，他这里讲到说外邦发怒，这是什么意思呢？
说外邦发怒，就是 the nations were angry， 就是说 有的时候外邦发怒，就是指外邦是指抵挡神的，当他们发怒的时候，就是他们也对教会实行什么？哎，逼迫，但是上帝的怒气胜过他们，所以说 the nations watch angry and the Irish is come， 当这些外邦发怒，当他们这些外邦人或者抵挡上帝、抵挡上帝的教会的时候，上帝的审判也会随之什么而来，所以然后就把这两个怒气是对照的，好吧？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差不多我们也快12点半了，我们就请小丁长老为我们祷告。如果我们有问题再，一个是下次问，一个是我们底下交流，好吧？我们请小丁长老为我们祷告吧，好吧？谢谢主。